萧汉卿就利用这衙门的牌子跟那些走私犯双方达成勾，我给你运一次，你给我多少钱，明码开价，公开勒索。那些走私的人呢也希望巴结他，一听说统领大人都乐意入股，那有什么说的，你想这钱能少给他吗？一年四季光在这长江这过去船得有多少，数以数万计啊！所以这个银子就像流水一样滚进萧汉卿的腰包。这萧汉卿这是一大笔收入，另外一笔收入按他手下管的大小衙门所编制的人员是2164名，实质上没这么多人，才900挂零，那1000多人都是空额，光有人名没有人。到月观饷的时候还按名单上往下发，这1000多个空额所有的待遇就落入他的腰包。虽然说大有大份，小有小份，总而言之他拿大头。除此之外呢，他还干一些别的勾当，把得了这些钱在外头高价放利，什么驴打滚啊，蹦蹦蹦，利滚利，利加利啊，广放这个利润钱，每一年他也得几万。说他这么贪污受贿，这么折腾，没人管他吗？哎，您放心，平安无事。在那个年月，黑暗的时代，腐败透顶，官官相护，彼此一样。大官那屁股都没擦干净，哪有功夫管他？再说他也不傻，把得的这银子他也往上送啊，各个衙门口都打点，上至巡抚总督，下至聂台衙门，他这些官员他得送礼，所以说一点事儿都没有。不然的话萧汉卿怎么那么牛性啊？所以啊他也不心疼这钱，在大通修了一处萧公馆，就这处公馆赶上巡抚大人的公馆，漂亮之极，对秦鼎仪格外的看待，把最好的房间给他拨出来，所以这屋才这么讲究。秦鼎仪一想啊，我长这么大还没住过这好房间，也没这么享受过，说来真可笑，没想到现在搞革命来了还遇上这么个好条件，嗨，能享受几天就享受几天吧。这心情比较舒畅。咱们简短解说，从第二天开始他得给人家上课呀，就把萧汉卿这少爷萧家驹给找来了。前文书咱介绍过，这孩子长得好像干巴萝卜差不多，有点痴傻呆捏，见着外人他害怕，所以啊秦鼎仪就安慰他，先教给他几个日本单词，又叫他背诵单字。这孩子还比较听话，叫他干什么干什么。所以教完了下课，下课完了吃饭，吃完饭秦鼎仪到大通衙门转一圈，名义上去工作，实质上他干自己的事儿，去发展的会众，筹备起义。一日两，两日三，秦鼎仪在这开展工作就将近一个月，收效甚大。都什么收效？这第一，他把他的好朋友孙道义真给争取过来了。孙道义宣了誓，参加了自立军，成为骨干。通过孙道义把巡抚衙门里头十几个当差的也给争取过来了，同时 经过秦鼎一的活动，把大同水师衙门上百名军兵也给争取过来了，这工作是相当顺利的。所以他派人跟唐才常联系，唐才常大喜，带着林圭亲自到大同看他。他们交换了意见之后，唐才常代表孙中山先生，代表梁启超，代表很多领导人对秦鼎一的工作提出鼓励和表扬。当然秦鼎一是高兴的，但是他问唐太常，你们决定没决定咱们起义的日期定的哪一天？决定了，我们定到下个月的8月28。
哎呀，快了，
还有40几天的时间，你看看你大同有什么困难
没有？
不过我提个要求，
人现在是有了，没有枪啊。你不说康有为先生在外头捐款呢吗？
款可曾寄到？没有，我已经发过几次电报了，钱还没来。
为什么？
我也不清楚，不过我估计也快了。这个你先放心，即使那边的钱不寄来，咱们另外想办法。哎呀，秦鼎一一皱眉呀，钱是血脉，国宝流通，没钱什么事办不了。现在依靠这个钱观想，另外拿这钱买枪支弹药，你没有那怎么办呢？能拍着手革命吗？他心里着急，要不好说难听的话，就这样分了手了。唐才常比他还着急，回到汉口又给横滨发去2份急电。咱先不说，还说秦鼎一这小伙子一心一意的工作，起早贪黑，当那专管无非是挂名，每一天上课也没有15分，教他念2遍留几个词儿就拉倒了。好在他们家也没人管，这进度快进度慢也没人宅备。秦鼎一呢又抽出身子会见了安徽阁老会龙头大爷傅焕章。这傅焕章啊40多岁，大高个儿，说话挺敞亮，你要再看外表那就是练把式的，闪劈的衣服，拔的胸脯，一出气儿都是27脚事儿的，天塌底气特别足，两个眼睛倍儿亮。你可别小瞧这个人，傅焕章手底下光管着会众18万多人，真要把他给抓住，把哥老会的弟兄给发动起来，那安徽声势浩大呀，对革命工作太有帮助了。有人问这哥老会是什么玩意儿？什么玩意儿叫龙头大爷？咱们在后文书做详细交代，在这儿不详细说。单说秦鼎一见着傅焕章，两人谈得很投机。这傅焕章也表示了，我愿意支持你们的工作，中国人嘛，谁没有爱国心肠啊？只要有用我姓傅的地方，赴汤蹈火，半死不辞。秦鼎一呢也很受感动。打这以后，秦鼎一3番5次来找傅焕章，看看他手下那个弟兄啊调动的怎么样。结果有一次弄得挺不痛快，他跟傅焕章还翻了脸了。也搭着傅焕章喝了2盅酒，脾气挺倔，嚷了几句熊话。怎么闹得别扭呢？闹了半天一见面，这龙头大爷把手一伸，管秦鼎一要钱。你不说了吗？我们帮助你们自立军，你们自立军得拿出钱来，现在叫我派8征革命啊，我手下10几万人， 都发了富有票凭票取银子，话都说出去了，银子在哪儿呢？你得给我钱呢。一句话把秦鼎一问了个大红脸。本来他也没钱呢，他就跟副馆长解释，老爷子您甭着急，据我估计这钱月底就能寄到，我们说到哪儿办到哪儿，绝不能亏待你。副馆长一笑，说说什么，我你这话我听了八遍了，你两个月以前就这么说的，怎么到现在又这么说呀？我告诉你啊，拿这钱好办事儿，没钱连门都没有。你自立军是你的自立军，我的哥老会是哥老会，最好咱们各行其事，互不侵犯。往后我这个门口你别登。你说他一说这话，秦鼎一能受得了吗？当时用道理教训了他几句，副馆长可也没说别的，两个人弄了个不欢而散。哎呀，把秦鼎一给气的，回到萧公馆，觉着肝都有点疼，让手下人给打了壶酒。他自己从来不喝酒，今儿心不痛快。秦鼎一嘴对嘴长流水，喝了有一斤多烧酒，这就叫借酒浇愁。喝完了，秦鼎一把酒壶一推，仰面朝天躺在沙发床上了。这阵他脑袋还清醒，酒劲儿还没犯呢，秦鼎一就想，哼，康有为啊，梁启超，你们是人吗？堂堂七尺之躯，红嘴白牙，当众许的愿为什么不兑现？这不泡人吗？今儿个说给钱，明儿说给钱，直到如今连一块钱都没见到。眼看起义的日期就要到了，迫在眉睫，刻不容缓呐！现在还没钱呢，拿什么买武器呀？那么连买带运也得有一段时间呢，看来非耽误事儿不可。这越想越憋气，他又想到孙中山所提的那个道理，我看是千真万确。别看康有为是我老师，他说那套道理我觉得有点行不通。假如我现在是兴中会的人，干起来够多痛快。哎，想到这些事儿，他心里头更别扭了，唉声叹气把眼闭上了。这一觉他也不知睡了多长时间，什么时候他也不知道。正好手下的人来了，秦先生，秦先生，哎，秦先生醒醒啊！什么事儿？秦先生，吃晚饭了？哦哦，不，我有点头疼，吃不下。你们用饭吧，不用等我了。哎，好吧。他也没去吃去，一会儿又来请他，又被他拒绝了。后来他那个学生肖家驹跑来了，老师，我娘说了，等你去吃饭，让我无论如何得把你请去，走吧。家驹，我头有点疼，我实在吃不下，告诉你娘我谢谢了。肖家驹也不会说什么，一看老师坚持不去，回去送信儿吧，他也走了。秦鼎一刚要睡，好嘛，这齐太太亲自来请来了。江绿旗一推门进了屋了，人还没到，香味儿先进来了。几步走到床前，笑耳言曰呀，秦先生，怎么了？不舒服？要不要请个大夫来看看？秦鼎一把眼睛睁开一看， 这齐太太穿着一身白缎的衣裳，转圈镶着绦子，下边是白褶裙，乌云高挽，鬓角上插着一朵红花，往脸上一看，可能经过化了妆了，描着眉，抹着薄薄一层粉。咱们说过，这江绿绮是大同有名的美人，再经过一化妆，那更显得娇艳了。秦岭一想，我们俩岁数差不多，这屋又没别人，他往我床前一站，我在这躺着观之不雅，本来头有点疼，强咬着牙一咕噜声他坐起来了。哦，夫人您来了。我没有病，不用看。什么没病？你看你红头胀脸的，说着话呀，伸出小手来要摸摸他脑袋热不热。哎呀，把秦定一给吓得一拨了脑袋躲到旁边去。夫人，我确实没病。江绿绮嫣然一笑，往这边看看，往那边看看，屋里边出来他们俩空无一人。这阵他心情有点紧张，暗自想到，我有一肚子话要对秦先生说，始终没有机会啊。不管怎么说，他有客观原因，但是这么做不太合适。秦鼎仪呢并不傻，也觉出这个事情有点不妙，但是呢你说自己怎么办，也没看着什么，也没听着什么，能对人家不礼貌吗？当然不能，就得装糊涂。单说这齐太太把房门关上，他不走了，摸摸这个床啊软不软，被褥喧腾不喧腾，一边检查着一边就骂手下人手笨，哎，安排的都不合适。又走到窗台这儿看看花，哟，他一抬头看着几盆仙人掌。齐太太不乐意了，哼，他们那真不会办事儿。现在是秋天，菊花盛开，咱们后花园里有很多好菊花，怎么忘不摆这个呀？老气横秋的有多难呢？就凭秦先生英俊潇洒，怎么能拿这种东西衬托呢？秦先生你放心，一会儿我到花轿去亲手给你点几盆名贵的菊花。啊，不不不，夫人，这就挺好，我对花道没什么研究，摆两盆看看清就行。你别看秦鼎仪走南闯北，对这种场面还应酬不了，所以说话有点结结巴巴，红头胀脸。其实他走了就得了呗。哎，这夫人还不走，又来到办公桌这儿，把抽匣拉开看看，把秦鼎仪的日记拿出来了。秦鼎仪这个日记一般人是不让看的，虽然上面有些暗语，这玩意儿叫有心人仔细琢磨起来也能看出其中的秘密，所以秦鼎仪过去把日记抢起来。由于他动作有点鲁莽，可能碰到齐太太手一下，这齐太太一皱眉，怎么了秦先生，我看看您的日记，您怎么这么发脾气？哦，对不起对不起，因为我字迹拙劣，我不愿意叫人看啊，您笑话。就这样秦鼎仪打了个岔，把日记夺过来搁到另外的地方。江绿绮呀，还没走，拉把椅子坐下了。秦鼎仪一看，这怎么办呢？出于礼貌，给他倒了碗茶，双手捧在茶几上。 夫人用茶。
嗯，
哎，夫人，您今天怎么这么得闲呢？萧大人现在干什么呢？
嗨，他呀，出来远门了。
哦，到哪儿去了？
年年如是，他到黄山避暑去了。临走的时候，非要带着我去，说什么我也没答应。就这样，他领着人自己去了。要不我还能抽出时间陪您说话吗？
哦，是这么回事。秦岭一想，怪不得
闹了半天这位萧的人不在，那就更不方便了。想把他支出这屋，又找不着适当的理由，急得他直冒白毛汗。江绿旗还真能说，从文房四宝讲到花这问题，从古代讲到现代，哎呀，他真有点学问呢。说了很多诗词歌赋，使秦鼎一大吃一惊。真没想到娇生惯养这么个夫人，竟知道这么多的典故。但是心里头清楚，可惜呀，一朵鲜花插到狗屎上了。可这时候江绿旗就问秦鼎一：“秦先生贵府在什么地方？”“
湖南长沙。”“
哦，家里几口人？”“
哎，我命不太好，自幼父母双亡，也没有姐弟，就是我孤身一人。要问我，我是灶王爷拴的腿肚子上，人走家搬。”一句话把江绿旗逗乐了。秦先生说话真风趣，
这么说您还没有妻子？
没有。
哟，怪可惜的，像您这一表人才，这么高的学问，人长得也漂亮，怎么还不娶媳妇呢？甭问，您要求的一定是太高，一般人看不到您眼里。
哪里哪里，也不是那么回事，因为我一天竟瞎忙，无心考虑这件事儿。
怪不得呢，还是男子汉大丈夫啊。